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2015年的时候，应该是哈，这个最高法院啊做了一个裁决，说是同性恋的婚姻呢是一个全国性的，等于是基本权利了啊，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了。所以到今年呢，整整20年了啊，所以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过去的二十年里边啊，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之后，对什么东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当时反对同性恋婚姻的这些人呢，他们提出来的主要的理由就是说，同性恋婚姻啊，第一没有办法给这个同性恋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损坏异性恋的婚姻，和这个婚姻这件事情的神圣性和这个合法性啊。所以呢，当时提出来各种各样的例子啊，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现在看来呢，二十年过去以后，当时的一些担心啊都没有发生。显然那个时候反对派提出来的这些理由呢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最近美国有一个大型的研究公司啊，叫做兰德啊，兰德公司呢就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大型的民调。就什么事情呢？就是同性恋婚姻在20年以前合法之后，它对美国婚姻的影响，对家庭稳定的影响，对异性恋婚姻的影响，对家庭价值观念的影响，对宗教的影响，到底是一没有影响，二负面的影响，三正面的影响。
嗯，
做了这个大型的社会调查，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一下调查的结果。但是先讲一下2004年的5月17号，就是20年前的今天。在那一年的那一天，美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在美国的麻州这个地方 ，Massachusetts 这个州呢，它的州里面的最高法院推翻了州里面的关于同性恋人不能结婚的这个法律。请注意，这是最高法院。于是，在2004年的5月17号。在美国有一个叫做麻省的这个地方，同性恋就可以结婚了，这个就变成了全美国第一个同性恋人可以结婚的州，就是麻州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呢，州长是 Mitt Romney， 罗姆尼，后来竞选共和党的总统，败给了奥巴马，但是当时他就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心里是愤愤不平。他这个文章叫做一个关于婚姻的公民指南，这个文章他就提到了1857年的 Dred Scott 这个著名的最高法院的案子。1857年的 Dred Scott 这个案子是说的是什么呢？美国最高法院判决黑人不是人，黑人是财产。那么这样的话，当他不是人的时候，他当然没有什么投票权呐、当然不可以什么跟其他族裔人通婚呐、当然可以买卖啊，当然你可以杀掉啊，这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筑在黑人不是人是财产，这是一个美国历史上的诸多的耻辱之一，就是1857年的 Dred Scott 这个。那么罗姆尼提他干什么呢？罗姆尼提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能让法院决定这种事儿吗？如果当你把这些权利交给法院的话，他就会给你来1857年那种啊。你现在把什么同性恋能不能结婚这事，怎么会让法院去决定呢？应该是老百姓投票啊，应该是议会啊等等这些决定啊。哎，所以在当时呢，他就是愤愤不平。这是2004年，但是呢，一晃到了2022年的时候，当这个。最终啊，这个同性恋已经全部合法，不管是最高法院的合法，连参众两院都投票来把他们写在这个就是法律当中的时候呢，罗姆尼这个时候改口了。那他说，我和我们国会的其他的那些议员，我们共同的尊重他们的这个权利，而且只要你是一个美国人， 我对你们的爱是平等的。
嗯，
他是一个摩门教的教徒。
对，所以现在二十年过去了，这个在民意调查当中呢，就发现说，在美国人当中啊，有四分之三的人已经开始支持啊，就是表示支持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即使是在那个共和党内部啊，是在共和党人或者是在虔诚的基督徒的这个人群当中呢，支持率也达到了49%，将近一半的人支持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变化啊，从当时激烈的反对，当时2004年的时候，20年前那个反对的声音还是非常大的哈，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就是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来说是同性恋婚姻在联邦层面，在整个的美国是应该合法化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有37个州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承认同性恋婚姻了啊，所以呢，这变化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啊，就像当初的这个堕胎也是一样哈，现在的调查结果呢，就发现说这个同性恋的婚姻啊，对异性夫妻的婚姻没有负面的影响，对异性和整体的离婚率也没有提高，也没有任何的负面的影响，反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它对异性恋的结婚率还有所提高呢，在这个同样的这个时期里边，异性恋的离婚率没有减少，反而异性的夫妻当中结婚的人还反而比以前多了啊，所以呢，这个是算是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影响吧，正面的影响。同时呢，这个对同性恋的夫妻来说也有一系列的好处，首先是法律上的承认啊，其次呢是财务上的好处，比如说可以一起报税啊，比如说是如果两个人都是退伍军人的话，就可以领到退伍军人的什么房子补贴啊，反正各种各样的申请优惠的这个房贷啊等等啊，这些财务上头也有好处，同时从健康的角度来讲也有好处，因为这个同性恋夫妻他们的健康保险的这个覆盖率啊，是超过其他的人的。
嗯，对。1983年的时候呢，美国哈佛大学有个教授叫做Wolfson， 他写了一篇文章论文，就是认为同性恋应该合法结婚了。就对这个事情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哈佛大学的校刊上面。1983年，请注意，1983年美国的刑法当中有一条犯罪是叫奸奸。那个本身就是一个犯罪，先不要说什么结婚不结婚，就是两个男人在一起，这个本身有性行为是犯罪的。那么当时他这篇文章出来了以后，包括同性恋组织都说，哎呀，您这第一步没走出来，怎么就说第八步啊，这差得远着呢，
先废除奸奸法吧。
对，1983年呢，结果20年以后，2003年美国的最高法院才废除了奸奸法，但是正是因为这个Wolfson 的这篇文章激起了民主党共和党的全面的反弹，从克林顿啊到参众两院大面积的反对同性恋结婚，奥巴马在早期的时候也是反对的，大面积的反弹，在这个众议院投票342-67，这极为悬殊的比例，认为不行啊，民主党共和党一致认为不行不行，不能结婚，在众议院是在参议院，在众议院是342-67，在参议院是85-14，不行。然后克林顿火急火燎的，在1993年就签了一个叫做《保护婚姻法案》。
嗯，对。
然后就是说，美国军队里也不能有什么同性恋人，不能问啊，不能什么的，不能讲啊，等等这些。加州够左的吧？
嗯。
加州老百姓投票哦，不行，啊，在我这州婚同性恋结婚不行。那怎么了？那一下就可以了呢？等会儿咱们再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美国恨不得已经是20年了啊。这个过去20年，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啊发生了挺大的改变啊。刚才说过了，在2011年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在全美国民意的对这个同性恋婚姻支持率只有27%，也就是说很低啊。但是呢，在2012年那一年呢，出现了一些转机啊。首先，2012年那年呢，奥巴马开始他的态度有点改变啊。然后呢， 之后在2012年的时候，有四个州，明尼苏达、缅因州、马里兰，还有这个华盛顿州，这四个州呢，在公投当中，州一级的公投当中胜出啊，也就是说，这四个州在公投当中，大部分的选民认为说是可以合法化，所以这四个州先开始合法化。同时，在2012年的时候，这个一直在为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争取权益的这些组织呢，意识到他们之前的宣传啊，其实走入了一条就是不是特别被人接受的一个途径啊，就是说当时呢只是一直在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啊，这是涉及到公民的福利啊等等，就是冷冰冰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词语用的太多，在民众当中没有打动人家那个情感的那根弦啊，所以呢在2012年的时候他们改变策略了，他们的宣传主要内容都是宣传爱、宣传承诺、宣传普遍的这个家庭价值。同性恋人结婚他也有他的家庭价值啊，跟你的家庭价值没有任何的区别啊，他也是用爱所建筑起来的这个家庭啊等等。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触动了更多美国民众的心，而且呢居然也打动了一些保守派和宗教人士的这些人的这个情感的这个旋律。
我本人都参加过两次同性恋人婚礼了、
啊、是吧？
我的大学学弟都已经跟他的朋友结婚了，至少是两个，就是最后就公开的承认了。
都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这前几年的几年
啊啊啊，
几年以前吧，就是这样的。其中有一个还到电台来上过节目呢，专门他是在大学做教授的，有一次到电台来做节目讲他的这一个挣扎呀，跟家里啊什么的这些啊。好，回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必须得承认，有一股势力为推动他们的合法化做了不懈的努力，好莱坞。
嗯，
多少电视电影啊，
嗯，
正面的描写着。记得有一个电影叫《断背山》嘛，对不对？记得。同样一个导演是华人，喜宴嘛，
嗯，
他是说的什么故事啊？对不对？都是讲的同性恋人的痛苦，面对家里面的反对、社会的白眼等等，以及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尽管如此啊，事到如今呢，美国的同性恋人是这样的，兰德公司的分析是下来，美国的同性恋人占人口的8%。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说到这个大家就要是男女都算了啊，同性恋，但是他们的结婚呢是占整体的 1.3%， 也就是说大量的同性恋人还是没有结婚的。
嗯，就是偏低吧，跟这个异性恋的比例来比呢，它是属于偏低的啊，所以这个也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尽管很多现在已经合法了，但是他们还是就是自己选择先不结婚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其实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例子哈，有一些比如说两个军人之间结婚，他们一个军人还是在伊拉克作战的时候一条腿被炸断了，被路边的炸弹给炸断了。那么他是个陆战队的人，然后他的这个老公，他是个男的啊，他老公是陆军的人，他们两人想要结婚，想要生孩子。
开玩笑说陆军跟步兵和空军结婚嘛，
一族通婚嘛，他们自己开玩笑叫一族通婚。然后他们当时呢主要就是要呼吁改变军中的政策，军中那个时候在克林顿主政时期不是就是说不问不说嘛，就是这个政策，我也不问你是不是同性恋，你也自己别公开说你是同性恋，大概就是这样，如果是同性恋就不能参军啊。所以但是现在这个政策早就改了哈，在美国的军中政策早就改了。那当时他们两人主要是在国会就是呼吁这个东西，改变军里头的军中的这个政策。然后他们确实也是第三个孩子，因为两个男的不可能生孩子嘛，所以他们就是代孕的这个孩子，那法官不批准给他们，这是第三个孩子了。所以当时他们也是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耗费昂贵的一场官司啊，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实际上 这些人呢，就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同时也是为了整个这一他们这一类人的权利呢，其实也是走过一段非常艰辛的路，而且付出过非常巨大的努力的。